第99集。
那西夏武士向段誉叫板，让他上得楼去，向王语嫣学了本事，再下来与自己私斗。段誉上得楼来，知道王语嫣身上衣衫不整，只好闭起双眼，帮王语嫣穿上了一件上衣。可是那眼睛还是不敢睁开。王语嫣让他睁开眼睛，把自己扶过去，坐在一张板凳上。段誉忙道：“是是是。”诚惶诚恐地扶着王语嫣，让他坐了下来。王语嫣双手颤抖，勉力地拉着身上的衣衫，低头凝思。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他不露自己的武功家素，我不晓得如何才能打败他呀。”段誉说：“他很厉害，是不是啊？”王语嫣说：“是才他同你动手，一共死了17种不同派别的武功。”段誉奇道：“什么？只这么一会儿，就使了17种不同的武功？”王语嫣说：“是啊，他刚才使单刀圈住你，东砍那一刀是少林寺的降魔刀法，西劈那一刀是广西骊山洞李老汉的柴刀18路，回转而削的那一刀又变成了江南史家的回风拂柳刀。此后连使11刀，一共是11种派别的刀法。后来反转刀背在你的肩头上击了一记，这是宁波天童寺新官老和尚所创的慈悲刀，只制敌而不杀人。他用刀架在你颈中，那是本朝金刀养老令公上阵擒敌的招数，是后山三绝招之一，本是长柄大砍刀的招数，他改而用于单刀，最后飞脚踢了你一个跟头，那是西夏回人的弹腿。”王语嫣一招一招的到来，当真如数家珍，尽皆说明起源流派别。段誉听着却是一窍不通，瞠目以对，无智慧之余地。王语嫣侧头想了良久，道：“你打他不过的，认了输吧。”段誉说：“我早就认输了。”提高声音说：“哎，我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过你的，你肯不肯就此罢休？”那西夏武士冷笑着说：“要饶你性命，那也不难，只需依我一件事。”段誉忙问：“什么事啊？”那人道：“自今而后，你一见到我的面，便须趴在地上，向我磕3个响，头高叫一声‘大老爷，饶了小的狗命’。”段誉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士可杀而不可辱，要我向你磕头哀求，再也休想。你要杀，现下就杀便是。”男人说：“你当真不怕死？”段誉说：“怕死自然是怕的了，可是每次见到你便跪下磕头，那还成什么话？”那人冷笑道：“见到我便跪下磕头，也不见得如何委屈了你。要是我一朝做了中原皇帝，你见了我是否要跪下磕头？”王语嫣听他说要是我一朝做了中原皇帝，心中一凛，怎的他也说这等话呢？段誉说：“见了皇帝磕头，那是又是一回事儿，这是行礼，可不是求饶。”那西夏武士说：“如此说来，我这个条件你是不答应的了。” 段誉摇了摇头，对不起之至，欠男从命，万启老兄啊，海涵一二。那人说，好，你下来吧，我一刀杀了你。段誉向王语嫣瞧了一眼，心下难过，说道，你既然一定要杀我，那也无法可想，不过我也有一件事相求。那人说，什么事？段誉说，这位姑娘身中奇毒，肢体乏力，不能行走，请你行个方便，将她送回太湖曼陀山庄她的家里。那人哈哈一笑，说道，哈哈，我为什么要行这个方便？西夏征东大将军颁下将令，谁擒到这位博学多才的姑娘，赏赐黄金千两，官封万户侯。段誉说，这样吧，我写下一封书信，你将这位姑娘送回她家中之后，便可持此书信到大理国去，取黄金五千两，万户侯也照封不误。那人又是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凭你这小子一封书信，便能给我黄金5000两，官封万户侯？
段誉心想，此事远也难以令人相信，一时无法可施，双手连搓，说道，
这怎么办呢？我一死不足惜，若让小姐流落此处，深入匪人之手，我可是万死莫赎了。
王语嫣听他说的真诚，不由得也有些感动，大声向那西夏人道，
喂，你若对我无礼，我表哥来给我报仇，定要搅得你西夏国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。
那人道，你表哥是谁？王语嫣说，
我表哥啊，是中原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慕容公子。姑苏慕容的名头，想来你也听到过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你对我不客气，他会加10倍的对你不客气。
那人冷笑道，
慕容公子倘若见到你跟这小白脸如此亲热，怎么还肯为你报仇？
王语嫣满脸通红，说道，
你不要乱讲啊，我跟这位段公子半点也没有什么。
心想这种事儿不能多说，转过话头问道，
哎，君爷啊，你尊姓大名啊？敢不敢说与我知道啊？
那西夏武士说，有什么不敢，本官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西夏李延宗便是。
王语嫣说，哦，你姓李啊，那是西夏的国姓的。
那人说，
其但是国姓而已，精忠报国，吞辽灭宋，西出吐蕃，南并大理。
段誉说，阁下志向倒是不小，李将军，我跟你讲，你精通各派绝艺，要练成武功天下第一，恐怕不是难事，但要混一天下，并非武功天下第一便能办得到的。
李延宗哼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
王语嫣说，就是讲武功天下第一，你也未必能够。
李延宗说，何以见得？
王语嫣说，当今之事，但是以我所见，便有2人的功夫远远在你之上。
李延宗踏上一步，扬起了头，问道，
是哪2人？
王语嫣说，
哦，这第一位嘛，便是丐帮的前任帮主乔峰，乔帮主。
李延宗哼了一声，道，
哼，名气虽大，未必名副其实。第二个呢？
王语嫣说，第二位便是我表哥，江南慕容复，慕容公子。
李延宗摇了摇头，道，也未必见得。你将乔峰之名排在慕容复之前是为公为私。
王语嫣问，什么为公为私？
李延宗说，若是为公，是因为你以为乔峰的武功确实在慕容复之上，若是为私，则因慕容复与你有亲戚之谊，你让外人排名在先。
王语嫣说，为公为私都是一样的啦，我自然盼我表哥胜过乔帮主，但眼前可还不能。
李延宗说，眼前虽还不能，那乔峰所经者只是一家之意，你表哥却博知天下武学，将来技艺日进，便能武功天下第一了。
王语嫣叹了口气说道，那还是不成的，道德将来武功天下第一的多半便是这位段公子了。
李延宗仰天打个哈哈说道，哈哈，你倒会说笑，这书呆子不过得你指点，学会了一门凌波微步，难道靠着抱头鼠窜龟缩逃生的本领便能得到武功天下第一的称号吗？
王语嫣本想说，他这凌波微步的功夫非我所授，他内力雄浑，根基厚实，无人可及，但转念一想，眼前这个人似乎心胸狭窄，我要照实说来，只怕他非杀了段公子不可，我且激他一激，便道，他若肯听我指点习练武功，那么三年之后要胜过乔帮主或许仍然不能，要胜过阁下却是易如反掌。
李延宗说，很好，我信得过姑娘之言，与其留下个他日的祸胎，不如今日一刀杀了段公子，你下来吧，我要杀你了。
段玉忙说，我可不下来，你也不能上来。王语嫣没想到弄巧反成拙，此人竟不受激，只得冷笑着说，原来你是害怕呀，怕他三年之后胜过了你。
李延宗说，你使激将之计要我饶他性命，嘿嘿嘿，我李延宗何等样人，岂能轻易上当？要我饶他性命不难，我早有话在先，只需每次见到我磕头求饶，我绝不杀他。
王语嫣向段玉瞧瞧，心想，磕头求饶这种事儿，他段玉是绝技不肯做的，为今之计只有死中求生，低声问道，段公子啊，你手指中的剑气有时灵验有时不灵，那是什么缘故啊？
段玉说，我不知道。
王语嫣又说，你最好奋力一试，用剑气刺他右腕，先夺下他的长剑，然后紧紧抱住了他，使出六阳龙血功来消除他的功力。段玉奇道，什么六阳龙血功啊？王语嫣说，那一天在曼陀山庄，你制服严妈妈救我的时候，不是使过这一门你大理段氏的神功吗？
段玉这才醒悟过来，那日王语嫣误以为他的北冥神功是武林中众所不齿的化功大法，段玉一时不及解说，随口说这是他大理段氏家传之学，叫做六阳融血功，他信口胡诌早已忘了，王语嫣却于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无一不牢牢记在心中，何况 这等了不起的奇功。段誉点了点头，心想除此之外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但这法门实在毫无把握，总之是凶多吉少。于是整理了一下衣衫，说道：王姑娘，在下无能，不可护送姑娘回府，实深惭愧。她是姑娘荣归宝府，与令表兄成亲大喜，勿忘了在曼陀山庄在下手植的那几株茶花之旁浇上几杯酒浆，也算是在下喝了你的喜酒了。王语嫣听到他说自己将来可以与表哥成亲，自然是欢喜，但见他这般的出去令人宰割，心下也是不忍，凄然道：段公子啊，你的救命大恩我有生之日绝不敢忘。段誉心想：哼，与其将来眼睁睁的瞧着你和慕容公子成亲，我妒忌发狂，内心煎熬，难以活命，还不如今日为你而死，落得个心安理得呢。当下回头向着王语嫣微微一笑，一步一步的从梯子上走了下去。王语嫣瞧着段誉的背影，心想：这个人好生奇怪啊，在这档口居然还笑得出。段誉走到楼下，向李延宗瞪了一眼，说道：李将军，你既非杀我不可，就动手吧。说着一步踏出，跨的正是凌波微步。李延宗单刀舞动，刷刷刷三刀砍去，使的又是另外三种不同派别的刀法。王语嫣也不以为奇，心想兵刃之中以刀法派别家数最多，倘若真是博学之士，便连使七八十招，也不至于将哪一门哪一派的刀法重复使到第二招。段誉这凌波微步一踏出，端的变幻惊奇，李延宗要以刀势将他围住，好几次明明已经将他圈住了，不知怎的他竟又如鬼魅一般的跨出了圈外。王语嫣见段誉这一次居然能够支持，心下多了几分指望，只盼他骑兵突出，险中取胜。段誉暗运功力，要将真气从右手五指中迸射出去，但是每次总是疾避而止，莫名其妙的那真气就缩回去了。总算他的凌波微步已经走得极熟而流，李延宗出刀再快也始终砍不到他身上。李延宗曾亲眼见到这段誉以稀奇古怪的指力连臂西下高手，此刻见他又在指指画画装神弄鬼，自然不知道他这是内力使不出来，还道这是行使邪术之前的施法，心想他诸般法门做其符咒念臂，这杀人于无形的邪术便要使出来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禁心中发毛啊，寻思这个人除了脚法奇异之外，武功平庸之极，但是邪术厉害呀，须得在他使出邪术之前杀了他才好，但是刀子总是砍他不中，那便如何呢？一转念间已有计较，突然回手一掌击在水轮之上，将木叶子拍下了一大片，左手一抄提在手中，便向段誉脚上掷去。段誉行走如风，这片木板自掷他不中，但是李延宗拳打掌劈，将碾房中各种加上器皿竹箩米袋打碎了，抓起来一件一件的都投到 段誉脚边。这碾房之中本来就已经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十余具死尸了，再加上这许多破烂家生，段誉哪里还有落足之地呀？他那凌波微步全仗着进退飘逸，有如风行水面，自然无碍。此刻每一步跨出去，总是有东西挡着脚，不是绊上一绊，便是踏上了死尸的头颅身子。这飘行自在，有如御风的要诀，哪里还做得到啊？他知道，只要慢得一慢，立时便会送了性命。索性不瞧地上，只是按照所练熟的脚法行走。至于一脚高一脚低，脚底下发出了什么怪声，脚趾头踢到了什么怪物，那是全然不顾的了。王语嫣也瞧出不对来了，叫道：
段公子啊，你快快奔出大门，自行逃命去吧，在这种地方跟他相斗，立时便有性命之忧啊。
段誉叫道：
姓段的，除非给人杀了，那是无法可想，只叫有一口气在，自当保护姑娘周全。
那李延宗冷笑道：哼，你这人武功浓包，倒是个多情种子，对王姑娘这般情深爱重。
段誉摇头道：非也非也，王姑娘是神仙一般的人物，我段誉一介凡夫俗子，岂敢说什么情，谈什么爱？他瞧得我起，肯随我一起出来去寻他表哥，我便须报答他这番知遇之恩。
李延宗说：哦，他跟你出来是去寻他的表哥慕容公子，那么他心中压根便没有你这号人物，你如此痴心妄想，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哈哈哈哈，笑死人了。
段誉并不动怒，一本正经地说：你说我是癞蛤蟆，王姑娘是天鹅，这比喻很是得当。不过我这头癞蛤蟆与众不同，只求向天鹅看上几眼，心愿已足，别无他想。
李延宗听他说我这只癞蛤蟆与众不同，实在是忍俊不禁，纵声大笑。奇在尽管他笑声响亮，脸上肌肉仍是僵硬如恒，绝无半分笑意。
段誉曾经见过延庆太子这等连说话都不动嘴唇之人，李延宗状貌虽怪，他也不觉得有如何诧异，说道：
说到脸上目无表情，你和延庆太子可还差得太远，跟他做徒弟也不配。
李延宗道：延庆太子是谁？
段誉说：他是大理国的高手，你的武功颇不及他。
其实段誉对于旁人的武功高低根本就没办法分辨，心想不久反正就得死在你手下了，不妨多说几句你不爱听的言语，叫你生生气也是好的。
李延宗哼了一声道：哼哼，我武功多高多低，你这小子还摸得出底吗？
他口中说话，手里单刀纵横翻飞，更加使得紧了。